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东南方饶益世界如来名号第七句看起，或名道分别彼岸。梵文波罗蜜多翻成中文就叫道彼岸，这个术语在古印度是很普遍的流行，在各个阶层的社会里，佛说法总是用最浅显的、最通俗的名词术语来传达最高的智慧，这个样子才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呐。用现在话来说呢，是他智慧的高度的艺术。道彼岸是从梵文呢直译过来的，我们中国人很少有这个说法啊。中国人有什么说法跟他相似的呢？到家了，功夫到家了，印度人讲道彼岸，啊，中国人有道家这个术语，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做出啊有优异的成绩，人家就说，哎，这是功夫到家了。啊，写字书法写得好，啊，别人你赞叹，哎，他功夫到家了。画画，啊，弹琴，啊，或者是技术能力成熟，我们中国人习惯的是到家了。印度人讲波罗蜜多道平安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它的含义啊，在中国学说里面的这个成语呢就是圆满成就，注意说圆满成就啊，更高的呢再加两个字，究竟圆满的成就啊，无疑佛家不能比他再高了。 这个印度巴拉密多啊，有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看般若心经啊，他都加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啊，般若是智慧，加上波罗蜜多，那么我们称它做究竟圆满的智慧啊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翻成中国意思啊。六波罗蜜，六度啊，不施波罗蜜，究竟圆满的布施，或者是布施已经做到究竟圆满了。持戒波罗蜜，持戒已经达到究竟圆满了。啊，忍辱波罗蜜。忍辱功夫啊，到究竟圆满了。我说这几句话，诸位应该能体会到了，这就是到分别彼岸。布施是一桩事情，持戒是一桩事情，忍辱是一桩事情，精进禅定般若啊，这分别啊，除六度之外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波罗蜜多啊，啊，这就是到分别彼岸了。总而言之，到分别彼岸的意思就是，不论什么事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样样圆满，样样第一，究竟圆满就是第一，没有第二啊。在修行果位里头的亦复如是，像菩萨的51个位次，十信位到第十信，信位也圆满了。分别彼岸了，再往上面去十住啊，到第十住啊，十住圆满了。十行圆满了，十回向圆满了，十地圆满了，等觉圆满了，这也是分别彼岸的啊。小乘须陀洹圆满了，斯陀含二果圆满了，阿那含三果圆满了，阿罗汉四果圆满了，这都叫做分别彼岸。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东南方饶益世界如来名号第七句看起，或名道分别彼岸。 波罗蜜多，翻成中文就叫道彼岸。这个术语在古印度是很普遍的流行，在各个阶层的社会里，佛说法总是用最浅显的、最通俗的名词术语来传达最高的智慧，这个样子才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。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呢、啊。用现在话来说呢，是他智慧的高度的艺术。道彼岸是从梵文呢、啊、直译过来。我们中国人很少有这个说法啊。中国人有什么说法跟他相似的呢？到家了，功夫到家了。印度人叫道彼岸啊，中国人有到家这个术语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做出啊有优异的成绩，人家就说：“哎，这是功夫到家了。”啊，写字书法啊，写得好，啊，别人你赞叹，哎。他功夫到家了，画画啊，弹琴啊，或者是技术能力成熟，我们中国人习惯的是到家了，印度人讲波罗蜜多，到平安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它的含义啊，在中国学说里面的这个成语呢，就是圆满成就。注意说，圆满成就啊，更高的呢，再加两个字，究竟圆满的成就啊。无疑佛家不能比他再高了。这个印度巴拉蜜多有这个意思在。所以你看般若心经啊，他都加一个般若波罗蜜多。啊，般若是智慧，加上波罗蜜多，那么我们称它做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啊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翻成中国意思啊。 六波罗蜜，六度啊，不施波罗蜜，究竟圆满的布施，或者是布施已经做到究竟圆满了。持戒波罗蜜，持戒已经达到究竟圆满了。忍辱波罗蜜，忍辱功夫啊，到究竟圆满了。我说这几句话，诸位应该能体会到了，这就是到分别彼岸。布施是一桩事情，持戒是一桩事情，忍辱是一桩事情，精进禅定般若啊，这分别。除六度之外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波罗蜜多啊！这就是到分别彼岸了。总而言之，到分别彼岸的意思，就是不论什么事。无论是哪个法门，样样圆满，样样第一，究竟圆满就是第一，没有第二了。在修行果位里头的一佛如是，像菩萨的五十一个位次，十信位到第十信，信位也圆满了。分别彼岸了，再往上面去十住啊，到第十住十住圆满了。十行圆满了，十回向圆满了，十地圆满了，等觉圆满了，这也是分别彼岸了。小乘须陀洹圆满了，斯陀含二果圆满了，阿那含三果圆满了，阿罗汉四果圆满了，这都叫做分别彼岸。那么就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佛教导我们样样都要圆满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尽心尽力，把它做到尽善尽美，那就叫大平安。无论做哪一桩事情，吃饭饭桌干干净净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，摆得整整齐齐，一点错乱没有， 这也是分别彼岸。啊，餐具清洁整齐，放置有秩序，中国古时候很讲究啊。啊，三个菜四个菜，每一个菜放的位置都有一定，不能错乱。现在人不懂了啊！你们要想知道呢，你去念《礼记》，《吕氏春秋》，啊，《仪礼》，这里头通通都有记载啊。现在人没有人学了，学了也没用处。为什么呢？这社会上大家都不讲究了。但是这是一般常识。这些也都是学问的。符合规矩，规矩目标在哪里？让受用的人方便嘛。这个是原理原则。我们总得要想到啊，啊，老人、病人特别照顾啊，啊，老人年岁大了，啊，身体逐渐老化了，他的饮食起居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！啊，他要吃软的，细致容易消化，啊，让他容易吸收养分，啊，无论是饭菜。都要软一些，啊，煎炒一类东西尽量避免的，啊，他吃了不容易消化了。蔬菜里面如果太老了，不适合给老年人吃。养老是中国一门很大的学问啊。总而言之，一个大原则，圣人的教诲，最高的原则，不是为自己想，处处替别人想，处处希望别人方便，那就没有不如法的。苏活粗心大意，苏活那是过失啊！啊，所以你不学，不学就很难避免过失。 学问没有别的，希望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没有过失而已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这一个名词术语波罗蜜多，我们知道它里面的含义非常广泛啊，不是指一桩事情说的啊。那么在佛经里面，诸位很熟悉的六波罗蜜啊，它决定不是六个。六波罗蜜，这是六条，每一条里面所包含的都是无量无边的。佛讲经教学不能不用归纳的方法啊，你比如像布施啊，无量无边布施的项目，佛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呀。啊，这个三大类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每一大类里头又可以分很多类呀。啊，财施里头大分。有内财布施，有外财布施，啊，越分越多。啊，所以到彼岸这个意思就很广泛，很广泛。啊，那么到分别彼岸里头总的意思。就是教导我们样样都要圆满，不要有欠缺啊，这是这个名号里头真正的含义。从起心动念到言语造作，对人对事对物啊，没有一样不圆满，到分别彼岸了。第八个名号，或名圣定。啊，定是禅定，圣是殊胜的。禅定里面最殊胜。禅定就修学功夫浅深来说，差别不等啊。那么佛讲大的，大的在六道里面八种。把这个禅定功夫浅深呢分为八种啊。色界里面四禅，无色界里面四定啊，这个我们合起来讲四禅八定啊。这个诸位要记住，绝对不是说四禅之外还有个八定，八定包括四禅啊，四禅加上四空定合起来称八定。 大分呢、细分呢，好像太多了，人没法子说了。一层比一层深，二禅比初禅深，三禅比二禅深，四禅比三禅深。小乘人也是大分，四相四果啊。大乘菩萨，我们在此地所读到的，都是讲大分呐、菩萨51个阶位也。那换句话说，禅定功夫层次51种不同，一个比一个殊胜。无比的殊胜，最上的殊胜，如来果地，没有再比如来高的了。如来达到究竟圆满圣定啊，老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善根深厚，根熟的人多，佛用这些教学的宗旨纲领，这从名号当中得知啊，他们都有定功啊，都知道修定，如来实现究竟圆满的禅定，教导大家不能够得少为足，不能够在禅定境界当中起了染着啊，就是着相了。因为定中境界快乐，要不然谁修它？定中境界里面，你们想想看，没有睡眠，没有饮食，有殊胜的乐趣，禅悦，越是喜悦，色界天人没有睡眠，没有饮食，这个东西不要了。那是这养分从哪里来的呢？从禅定当中来的，很不可思议。我们想不通啊，欲界众生身体，这是个机器啊，这个机器运动一定靠 能量来支持。啊，能量耗尽了，一定要补充。啊，我们的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啊。你的身体再好，三天不吃饭，你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，能量耗尽了。啊，一个星期不吃饭，你就濒临死亡了。这个机器要坏了。为什么色界天人可以不需要啊？不需要这个外面能量的补充。现在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。禅定的功夫等于说他自己能够产生能量，不需要外头补充。自己产生能量，这个能量是无尽的，没有止境的。啊，哪里需要饮食呢？有饮食你就不自在，你又有障碍，什么都不需要啊。再跟诸位说，什么都不缺乏，这个时候自己才真正能做得了主宰，得大自在啊，入无障碍的境界。显示出这个关口不能突破啊！啊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无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你突不过啊。所以连个小乘须陀洹得不到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没分。要知道我们学佛绝不是这一生这一世才开始，那你就搞错了。这一生这一世才开始，这个世间那么多人，他为什么不学佛？佛法讲着他没有善根呐、啊。哎，你学佛证明你有善根，你善根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曾经学过，一轮回一生死，把从前的忘掉了，虽然忘掉了，还是有一点印象。这一生当中一接触啊，哎，欢喜心生起来了，啊，这又续上了，当中脱节，这是脱得很厉害呀、啊。现在在街上，这么回事情啊？啊，如果你要是证得出国了，证得出性位的菩萨了，你这个续上之后啊，以后就不中断了。如果没有入这个境界，还是会中断，这就难了。啊，娑婆世界修行难，就难在此。进的少，退的多。 病根，障碍，你要能找到，只要把这个病根拔除，把这个障碍去掉，菩提道上就好走了，啊，一帆风顺啊。当然，障缘很多。这个障缘有内在的，有外在的，都叫做魔障。你有智慧，你有善巧方便，那么这些魔障被你都有智慧能力把它转变成增上缘。顺境善缘是增上缘，逆境恶缘也是增上缘。啊，这就是藕益大师所说的境缘无好丑啊，好丑在于心啊。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！啊，你要是真正明了了，从此以后绝对不会有怨天尤人的念头。啊，知道自己事出世间法成败，自己负责。与外面没有关系。啊，为什么失败呢？自己不知道转境界。啊，会转境界的人成功了。古人常讲啊，做事难，做人更难。为什么呢？人情捉摸不定，变化无常啊！啊，人跟人相处那叫大学问呐！啊，真正修行，凡夫修炼成圣贤，修炼成佛菩萨，在哪里修啊？人事环境里的修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参访的是人呐、啊。我们得看清楚啊，这个社会上奇奇怪怪的人，哎，都能跟他相处。啊，跟佛菩萨能相处，跟妖魔鬼怪也能相处。啊，都能够和睦相处。平等对待，共存共荣啊，这里头互助合作，那就是佛菩萨决定没有一个恶念，学自己的生命欢欢喜喜。为什么呢？他了解事实真相了。啊，事实真相，西方科学家讲的，物质不灭，精神不灭。你要这两句话的意义真懂得了，跟佛法里面讲的没有生死啊， 死了，这是生灭了，没这个道理，生怎么会灭了呢？啊，生怎么来的？缘聚啊，这个生还现前了，生怎么灭的？缘散呢？只是缘聚缘散，缘聚的时候缘不生，缘散的时候缘不灭。啊，比如说我们这本书啊，我们把这本书比作一个身啊，书是怎么成的呢？哦，这个里头有几十张纸啊，钉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了。啊，我把这本书拆开，一张一张纸分开，书灭了。真的灭了吗？没有啊，它的原始的纸还是那么多张啊。这纸聚起来，哦，这书成了；散掉了，书灭掉了。你被这个幻象欺骗了，实实在在聚集起来，它不生呐；散开来，它也没有灭。啊，为什么缘聚的时候你就欢喜呢？缘散的时候你就悲哀呢？那这不是颠倒吗？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缘散物质不灭。啊，佛经上讲的所有物相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，一合相。或就是组合啊，那个一是什么呢？在佛法里面叫微尘，就是最小的物质啊，小到不能再小了啊。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现象，物质现象，都是这个基本的物质组合的。它不灭啊，你这才真正知道啊！哦，不但精神不灭了，我这个身体也不灭啊。但是身体里面这最基本的物质，它是流动的，它是无常的。我身上啊，这个细胞粒子可能会跑到你身上去，他身上也可以能跑到我身上来是。赵孟俯的夫人写了一首词，你侬我侬啊，那是宋末元初时候人写的他那里头有两句话说，我身体里头有你，你身体里头有我，这个是华严经啊，这是佛讲的真正的境界，确实是这样的啊。我们现在带的这个身相啊，组合的这个些例子，现在科学家成为粒子，最微小的粒子，来自四面八方啊。过去这些粒子是在哪一个人身体、哪一个物体上身体组合的？ 我们不得而知啊。现在呢，到我们说组合成我们这个身体，你要明了这个道理，你才真正懂得啊，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真实话，万物与我一体啊。佛家讲的清净法身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怎么个共法啊？十方三世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共同一法身。都是法相里面极微之微组合的，所以确确实实是共同一法身。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来自宇宙之间一切法啊，我们跟整个宇宙，跟一切众生，这一切众生包括现在讲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是一体的，不能分割的。啊，只有在最高禅定境界里面，才能见到啊！啊，这个大乘经上常讲了啊，到什么层次呢？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亲证。不是听佛说的，不是在理论上得到这个讯息，它是亲证这个境界啊。你比如现在科学家从数学演算当中得到了一个讯息啊，在某一个状况之下，空间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啊，这是得到个讯息，不是自己亲证的境界啊。时间空间没有了，那在我们现在学佛这个想象当中啊，是什么时候呢？云教初住菩萨的时候啊，也就是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啊，禅宗家明心见性，教下讲大开圆解，净土里面讲理一心不乱，你就亲证这个境界了。所以他没有远近，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里面的众生啊，每一天早晨他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没有远近啊。没有距离呀，不但没有距离，他还能参访过去如来、未来如来，他没有先后啊。 现在我们对这个说法，听说科学家在数学里面得到这个讯息了，那我们的信心坚定了，一点怀疑都没有了。科学家说，在某一个条件之下，这个条件在西方极乐世界有，人人具足。你说这个自在不自在？我们听了这个信息，生欢喜心啊，希望这一生呢能够证得。你有这个希望，你只要能够依教修行，你肯定证得。无量寿经呢，我常常讲啊，是诸佛菩萨给我们的保证书啊。不但无量寿经是啊，哪一部经不是呢？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你越想越有味道啊！你只越想是，你的信心越坚定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